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复兴的灵，感谢你祷告的灵来临到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祷告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因为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要警醒，帮助我们来警醒，阿爸父，帮助我们来警醒祷告，赐下祷告的火，赐下祷告的灵，高抹我们，使我们的灵复兴，赐给我们复兴的灵，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复兴，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恢复我们，求你复兴我们里面的力量，除去一切的软弱，除去一切的巫术，除去一切仇敌的控告，除去一切负面的，从仇敌来的这些负面的想要拉垮我们，想要拖垮我们，想要让我们下入低谷的这些势力，奉耶稣的名，求主来剪除，求主来剪除。阿爸父，求你来复兴我们，你是复兴的神，赐给我们复兴的恩典，高抹我们，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触摸每位听到的家人，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恩膏的教导，高抹你仆人的口，让你的话语如大火如大锤，来复兴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往你的道路上直奔。阿爸父，兴起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灯是照耀在人前的，让我们的光是照耀在人前的，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兴起发光，来荣耀你的名。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平台，遮蔽你的仆人，哈利路亚。耶稣宝血得胜，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思的战场第八讲了。心思的战场第八讲，正确的思想是充满信心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充满信心的思想。今天我们以大卫的见证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来看撒母耳上17章24节，24节到37节，24到37。撒母耳上17章，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看见谁呢？就是前面我们知道是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巨人，他来向以色列军队挑战，那个人叫歌利亚。当以色列众人看见歌利亚的时候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父亲纳粮为差。大卫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你看，只有大卫敢这样说话，所有的百姓都惧怕，包括以色列国王扫罗还有他所有的勇士，尽都惧怕。只有大卫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谁杀了这个人，除掉以色列的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你看圣经中它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意思的，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来默想这些经文它所表达的意思，以及设身处地的你可以思想你现在就是大卫。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人公，当然我不是那个主人公，但是帮助我们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去分析、去感受，这样我们就能读出更多的亮光来。所以你思想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扫罗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和非利士人要有一场大战，然后非利士人的巨人出来骂阵，辱骂神的军队，但是整个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一人敢出来说话，没有一个人，包括扫罗王，只有大卫敢出来说话，并且问谁杀了这个巨人。所以为什么大卫会如此不同呢？为什么大卫是如此鹤立鸡群呢？因为大卫的思想是一个不同的思想。就如同我们上节课讲的，当以色列会众看见迦南地的巨人的时候，所有的会众都说我们是他的食物，唯有加勒约书亚说他们是我的食物。为何同样的环境，但是不同的人所说的话却是如此的天壤地别呢？就如同现在大卫也是如此，大家面临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困境，大卫却能如此说话，好像说的意思就是这巨人乃是我的食物，可是整个以色列军队包括扫罗国王都认为我们就是他的玩偶，是巨人的巧克力豆，随便就把我们吞吃了。而大卫却说谁能杀掉这巨人，若有人杀掉这巨人怎样怎样。所以大卫的心思和以色列整个会众的心思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征战得胜在乎心思的征战，因为人心里所出的、人心里所想的口就表达出来，所以大卫才会如此说话，因为他心里就是满心想的就是我要杀掉这个巨人，可是以色列会众满心想的就是我们会被他吃掉，我们要逃跑，这个巨人张嘴就能把我们吞掉，连骨头都不剩。所以为何如此呢？就好像加勒约书亚圣经说为何如此，因为加勒约书亚他们另存一个心智，另立一个心智，另立一个心智，大家一起说另立一个心智啊，在你家说另立一个心智，另立一个心智。所以这另立的一个心智就代表了征战的胜败。所以属灵征战在乎心思的征战啊，因为他们在心思征战上得胜了，加勒约书亚还有大卫啊，大卫所充满的思想就是我要杀掉这个巨人，而不是被这个巨人所杀，而以色列的会众却不是这样想的。大卫的兄长呢，听见大卫说这话呢，就向他发怒。所以这就也预表着我们，所以为什么说你要这个设身处地来思想，就也预表着我们在生活中，当我们面临巨人的时候，哥利亚就是巨人嘛，巨人代表你生活中的这些艰难挑战，特别让你头痛的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你很痛苦的事情，让你睡不着觉的事情，这就是你生活中的巨人。当你面临巨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也许是你家里的人，也许是你最亲信的朋友，也许是你的同工传道人，甚至你的牧师，因为扫罗王可以代表你的牧师嘛，他们也会向你说话，他们会甚至特别你亲近的人，他会说你算老几，你还想杀这巨人，我们都不敢这样说话，你不过是来看这个看打仗的，你一个放羊的牧羊童，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你的羊交给谁了。大卫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的，所以他们刁难轻视其实是侮辱大卫，谁侮辱他，他哥哥。所以当你面临巨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也会如此，他们会说你一定成事不了，他们会在你耳边说这些消极负面的话，你要怎样办呢？所以你不要因他们的话语而动摇，不要受他们话语的影响，就像大卫根本没有受他们话语的影响，他说大卫受他哥哥话语的影响的话，他就不去征战了。所以亲爱的家人， 当你读圣经一定要设身处地啊，大卫身上发生的事情也要发生在你身上。大卫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学习大卫怎么做的。首先，大卫拒绝听这些啊 talkers， 就是说闲话的人的闲话、闲言碎语、负面话、消极话，一概拒绝。所以在你生命中，当你想要挑战任何的属灵征战的时候，要小心你身边的、你旁边的人，这些说闲话的人啊，因为属灵征战就在乎心思的征战，而心思的征战也非常受影响于你所听到的话语。你听什么 你就会信什么，听多了你就信了。所以很多的人向你说的话你都要过滤掉，要拒绝，不要听，甚至不要听。就像亚伯拉罕是非常智慧的人，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知道他家里的人，他妻子萨拉一定会拼死拦阻他，一定会说很多的话语，他的仆人使女也都会拦阻他，会说很多负面的话语，影响他的信心。所以他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谁都不说，赶早把以撒献走了，带走了，到亚摩利山上把他献祭。他给谁都不说，连他妻子也不说，任何仆人也不说，谁问他他就说平安。为何如此？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征战的成败在乎 你的心思，他不想人影响他的心思。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啊，魔鬼善用的诡计就是用你周边的人来影响你的征战，就像耶稣一样啊。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为众人舍命，他最亲近的门徒彼得立刻说，主啊，这事断不临到你，这事断不临到你。他很体贴耶稣的肉体，他很体贴，就说这话很体贴啊，贴心小棉袄。但耶稣怎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耶稣严厉地斥责了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人的心意，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彼得一下子傻眼了啊，他想着我是耶稣的贴心小棉袄，但没想到耶稣如此的斥责他，当着众人的面。因为主耶稣也识破撒旦的诡计，主他也是知道征战的成败的关键。所以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道成肉身，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心思，有意念啊，有情感。所以他知道我一定要保守我的心思，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思发出，我不能受周边人对我的影响，特别我所亲爱的门徒对我的影响，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他要弃绝这些话语的影响。我们的主也给我们了一个榜样。所以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就说奉耶稣名撒旦退去吧，不管他是谁，你再亲近的人说了让你跌倒的话，你都要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奉耶稣的名。这样你就已经迈开了得胜的步伐啊！如果你软弱，你就学亚伯拉罕啊，压根不给他机会说话啊。亚伯拉罕最聪明，就不给你们机会，你没有机会说话啊。所以大事情我们不要跟人总是商量，大事情自己祷告神，自己祷告神啊！因为很多时候魔鬼会使用你周边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亲近的人来拖你后腿。所以大卫的兄长也是如此，想要拖大卫的后腿，说了这些负面消极话，而且还是侮辱的话。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看大卫说话非常有信心，所以面对巨人的时候要说信心的话，面对征战要说信心的话。你看大卫说什么？人都不要因那非利士人胆怯。大卫连巨人都不说，不要因那个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先表明我的向灵界宣战。所以我们也是如此，征战就是征战，我们要像一个征战的样子向灵界宣告。为什么我说宣告祷告很重要？那我们来宣告祷告就是表明立场的，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信心，有助于我们的士气。哈利路亚，狭路相逢勇者胜嘛，这个士气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物质界还是灵界都一样的啊。所以士气，大卫说我要去与那人征战，所以表明了我就是要与他征战，我就是要与你的仆人就是要与他战斗。 哈利路亚。扫罗对大卫说，你看扫罗啊，这可是以色列的国王，说什么呢？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是做战士的。你看这代表你的牧者，甚至你的属灵的领袖，有的时候也会被撒旦使用，成为拦阻你的最后一道利器。连扫罗王都说你可不能跟他打呀，你一个小娃娃，他一个巨人，而且从小他就是战士，你一点经验没有，你上去都不够他塞牙缝的。说的风凉话比这个比他的哥哥还过分。所以撒旦很狡猾，他会使用所有的人来拦阻你。所以我为什么说重要的事情自己祷告，不要跟人说，自己祷告，自己祷告。既然是重要的事，神为什么不告诉你？不可能不告诉你，除非是你自己太懒了，是不是？所以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自己祷告，摸清楚，跟神一定要弄清楚，神一定会告诉你的，你自己付代价。不告诉你，因为你祷告的代价不够，所以就继续祷告，禁食祷告十天不够就40天，神一定告诉你。就是有的人他比较懒啊，但是你这个懒惰会成为你的绊脚石，然后你就找人，哎，谁给我一个意见啊？那个先知给我发了个预言，他们的话只能做参考，否则的话魔鬼就会使用他们啊！你不要说神不保守，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错啊！以西结书说得很清楚，人把先知把这些说异象的当作偶像，摆在神与人之间，成为第三者，成为小三儿。所以神就说，我就任凭他们被偶像掳去，我就任凭他们所拜的偶像欺骗他们，就任凭假预言临到他们，因为神恨恶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清楚神的原则，他重要的事情你自己求问神，别人说的话只是一个小参考，一定要自己求问神啊，一定要自己求问神。然后大卫，你看大卫怎么回应，还好大卫他这个啊比较成熟啊，虽然他年纪小，可是他属灵还是成熟的，他识破撒旦的诡计，他知道魔鬼会借着周边的人，甚至他的领袖来欺骗他，来迷惑他，来误导他。所以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看扫罗王听了这话也没话说了，哈利路亚。所以面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什么都拦阻不了他。而大卫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呢？你看大卫说的这些话语也表明了他信心的一个根基是在曾经的经历上，曾经的经历，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呢？就是打死狮子和熊，神拯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将狮子和熊交在他手里，所以他有打死狮子和熊的经历，他有神拯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信心就建立在这里。当他的信心建立在过往的经历上，那么再来一个新的经历的时候，他就有参照物，他一参考，这个非利士人也强不哪去，顶多比狮子和熊强一点，也甚至未必比狮子和熊强，既然我能杀死狮子和熊，他又算什么？所以大卫他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曾经杀死过狮子和熊，神曾经拯救过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而且不止一次，所以他说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大卫根本不把他当巨人看，他从来嘴里都不说巨人这个词，只是以色列人说他是巨人，当然他确实是巨人啊，那身高得5-6米那么高，大卫在他面前就像一个1岁的小孩子，一点点大，真是像一个小狗一样，这么一点点，但是大卫却丝毫不惧怕，所以他的信心是真实的。那你要问，这真实的信心究竟来自于哪？所以我跟你说，信心从来不是理论， 信心从来不是理论，信心一定是从你过往的火炼的经历中生发出来的。无论旧约新约都说到了，信心是在你火炼的试验中生发出来的。信心是被炼尽的金晶，是被火炼的金晶，意味着你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挑战，你才能激发出信心来。哈利路亚。而这样的信心才是又真又活的信心。而大卫他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以色列百姓包括扫罗王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巨人的时候，他们无从下手，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的经历。而大卫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跟你说，经历是非常伟大的财富。哈利路亚。经历是非常伟大的财富。所以你不要感叹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五十了，我已经六十了。你要知道，你比很多人有更多的经历。神会使用你的经历，神一定使用人的经历。所以你要学习大卫，当大卫经历了这些狮子和熊的挑战的时候，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不是理论，信心必须是在经历中被熬炼出来。所以大卫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狮子和熊的挑战，所以如今经历巨人的挑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大卫而言，因为大卫认为狮子和熊的挑战和巨人的挑战也都是差不多的，可能挑战难度稍微提高了一个星而已，但是对于其他以色列众人包括扫罗王，那个挑战难度就大到他们不可想象，因为他们无从参照，他们就心里没有底儿。但大卫心里有底，因为他有打死狮子和熊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家人，要宝贵你的经历，但是一定要在你降服神的基础上，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基础上，你的经历才能成为你的利器。因为那时你才能够领悟到神为何允许你经历那些甚至惨痛的经历、艰难挑战、火炼的经历，甚至让你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经历。当你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会向你开启，一旦开启，你就会获得极荣耀的、极有能力的、胜过巨人的恩高和能力，那就是强大的信心。而大卫拥有这个强大的信心，所以他一次一次经历神拯救他脱离狮子和熊，所以他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而圣经说到，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你要知道，属灵征战在乎心思的得胜，而心思的得胜也需要有信心，因为正确的思想乃是充满信心的思想。甚至圣经说到，人如果没有信心是无法讨神的喜悦，这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人非有信就无法讨神的喜悦，不是你的眼泪能打动神，是你的信心能够感动神。每个人都渴望神的恩典，然而恩典是借着信心被眺望的，恩典是借着信心被眺望的。神渴望赐下恩典，但他要寻找有信心的人，就好像神想要将他的恩典如同贵重的膏油倾倒下来，但他必须先寻找到器皿来承载这贵重的膏油。你不可能把膏油浪费在地上，所以神要把恩典的膏油，如此贵重的膏油倾倒在一个信心的器皿中。一旦他找到了信心的器皿，他就会施展大能来帮助，来帮助他，来释放神的荣耀。神渴望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但他需要寻找信心的器皿。所以信心是眺望神恩典的烧火棍，能够将神的恩典的火愈发的眺望，越烧越旺，越眺越旺。因为信心能够吸引神的恩典，信心能够眺望神的恩典，信心是能够感动神的、触动神的唯一的一个渠道。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学习 充满信心的思想，因为信心的征战才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大卫为什么得胜？大家都说大卫是得胜的君王，他有得胜的恩膏，他有君王的恩膏，他无论到哪里都征战得胜。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得胜的秘诀，其实他得胜的秘诀在乎信心。大卫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而他的信心不是空穴来风，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他经历过许多常人未曾经历过的挑战。你看大卫的一生是非常的一波三折的在旷野牧羊，常常被狮子和熊来加害，然后被高立为王的时候又被扫罗追杀了20年，那遇见了多少的生死危机啊！所以大卫的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成王以后又被他儿子追杀，他常常经历死荫的幽谷。所以大卫做事不是瞎说的，是以他的经历为感慨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却安慰我。所以大卫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很多人渴望大卫的恩膏，但你没有大卫的经历永远也得不到。所以恩膏的得来也是跟你的经历有关，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永远得不到，无论多少人给他祷告也得不到，他没有这个经历，他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因为很多人他喜欢逃避，他喜欢走捷径，他不愿意来降服神，他不愿意来服下来，所以他得不着许多宝贵的经历。很多的经历人看是非常可怕的，但神看这就是来提升你的唯一的利器，这就是让你能够快速进入到君王荣耀里的唯一的捷径。可是很多人还不想走，他喜欢走人认为的捷径，其实那其实是弯路啊。真正的捷径乃在乎这些火炼的试验，这些艰难险阻，这些挑战。只要你不逃避，你都会遇到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走的十字架的窄路是已经注定的，只要我们不逃避，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就会越走越荣耀。不逃避就意味着要降服，所以十字架的思想也是正确的思想，降服的思想火炼的试验的思想等等，这都是正确的思想。其实这才是征战的主要的篇章。很多人根本就误解了什么叫做属灵征战，这些才是征战的主要篇章。所以你看大卫在挑战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根本就没祷告什么捆绑他背后这个邪灵啊什么的，没有。大卫只说了他过往的经历，当他面对巨人的时候他也是说神要把你交在我的手中，我今天要斩你的头，他是信心的宣告，并没有说别的，哈利路亚。正确的思想是充满信心的思想，而信心需要经历才能变得真实，信心需要经历才能升华，甚至可以说信心需要经历各样火炼的试验，各样艰难的挑战，才能洗尽铅华，成为一个金金一般的信心。特别是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能够最大程度的建造我们的信心。阿们。我们来看启示录3章第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清。这里面就是神向老底家教会说的话。老底家教会特别也预表着我们如今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就是如此。首先缺乏信心，信心就是火炼的金子。所以神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金子，火炼的金子，不是一般的金子，是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是指信心的，意味着 真实的信，信心需要被火炼，火炼就是你的艰难险阻，生活中的各样挑战。买就意味着你要付代价啊，不是白赐给你的，你需要经历火焰啊，火炼的试验，经历生活中的各样艰难挑战，不是逃避，不是自怜，不是沮丧，不是放弃，而是迎头直上，无论多么苦多么难，一定要走完这条信心试炼的火焰之路，走不完那就不行。所以神说你要向我买，要付代价。很多人真的缺乏这火炼的金子，我们当今的教会。所以现在神允许很多火炼的环境临到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付代价买这个火炼的金子。我看你怎么跑，我看你怎么逃。所以神要我们经历火炼的金子，经历火炼的环境，好让我们真的有信心，不是假的有信心。很多人嘴上说我信你，遇到事了就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信心，他缺少火炼的金子，是贫穷的。所以主说你需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后面的经文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我今天主要讲的信息，总之这个也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所说的话。总而言之呢，你的精力是你的资本，你的精力是你的资本，甚至可以说你的精力一旦被神开启以后，将成为你侍奉的资本。我是说一旦被神开启以后，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他虽然经历了，可是他不被神开启，他的经历不能祝福他，因为他还陷在于对神的苦读，对神的苦读，对人的苦读里面，他还在埋怨神，还在怨天尤人。这样的人呢，吃再多的苦也是白搭啊！因为我上节课讲了，苦难要么让人毁灭，要么让人完全啊。这种人呢，他会被苦难毁灭。所以我说，只有当你被神开启以后，神如何开启你？你需要有正确的态度，降服于神，感恩赞美，敬拜神，在黑夜中歌唱，那么神会开启你，让你认识到为何允许你经历这些苦难，好使你成为众人的祝福，好造就你。当神开启你的时候，你就心服口服，那个时候你就拍腿叹息，而那个时候将成为你最荣耀的时候，那么你的经历将成为你侍奉的资本，是别人想要得着却得不着的。所以这也是区别。什么区别呢？你看到有很多神的仆人，虽然有神学院毕业了，也学了很多神学知识，可是讲道没有恩高，也没有能力，所以他们能做的是很有限的。他们说的话语虽然天花乱坠，讲道也讲得好像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不能给一个人的生命带来改变，也没有刺透人心的能力。而有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神学背景，可是他们所说的话语却能刺透人心，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区别在哪里？有的人讲到十年前讲的道，你到现在还能记得住，有的人讲的天花乱坠，可是睡一觉你就忘记了。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他们缺少经历。你虽然有神学背景，可是你没有经历也是白搭，因为圣灵压根不买你的账。圣灵是真实的，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实的灵，他只为真理做见证。如果你讲的道虽然讲得好，可是你没活出来，你也没有类似的经历，圣灵不会买你的账的，他不为你印证，他不为你印证，你的讲道就是鸡毛令箭，没有力量的，看起来好，听起来不错，就是不能改变人，人们倒头就忘记了，因为圣灵不印证你的话语，你说什么都没用，圣灵不会搭理你的。而那些人经历过了，他们活出来了，他们说的话圣灵就印证，就有刺透人心的力量，让你终身难忘，让你很多年都忘记不了。虽然他们讲的话很简单，可是却让你的心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让你的心像被刺透了一般，那就是圣灵的力量了。所以经历非常重要，经历不是开玩笑的，大卫的信心不是开玩笑的。大卫不是强迫自己上战场，大卫是很自然的上战场，因为信心是自然的。因为大卫经历过，你不就是狮子和熊吗？再杀一头狮子而已。所以大卫很自然的上战场，甚至他都不需要拿武器，扫罗将他的武器给他，大卫都不要，大卫就随便捡了几个石子，因为大卫信心满满啊，一根石子就够了。大卫还捡了五颗石子，但你发现只是一颗石子就打败了哥利亚，第一颗石子就击中了哥利亚。所以大卫信心满满的上战场，因为信心是自然的，他没有说硬着头皮，所以信心是自然的。怎么能让信心成为自然的呢？是无数次的经历。哈利路亚，大卫经历了多次击杀狮子和熊，这样的经历就成为他信心的一个根基，来眺望他的信心。当然我要说信心的根基的话，当然也不是指经历啊，如果说的更，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因为信心是个很大的话题，如果你要硬说信心的根基的话，那在乎神的话语，在乎你跟神的关系，在乎你对神的认识啊。所以大卫他认识神，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因为大卫一直弹着大卫琴嘛，敬拜神，他跟神有非常美好的相，每一天放着羊弹着琴啊，与神相交。虽然貌似在放羊，可是他其实一直是在敬拜主，一直在与神相交，处在这样的一种与神的亲密关系里面，这是他信心的根基。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然后又有了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呢就使他的信心不断的被升华，被眺望，成为又真又活的信心啊。如果准确讲是这样讲，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涉及到这一点啊，所以我没有讲很多，但是今天我所要强调的就是经历啊，就算你有神的话语，没有经历也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需要生活中的经历，迎接每一个挑战，抓住每一个挑战，成为信心试验的好机会，成为荣耀神的好机会，成为突破信心挑战信心的好机会。不要逃避挑战，让你的经历成为你侍奉的资本。特别是当你所经历的被神开启以后，神使你知道为何允许你经历这些事情，那么你的经历就能成为你思想中的中流砥柱，成为你无坚不摧的利器。哈利路亚。所以大卫打败哥利亚并不是靠石子，而是他心中对神的信心，是他思想中那无坚不摧的利器，那就是早年透过经历栽植在他心思意念中的信念，中流砥柱。大卫知道，他不是单单相信，他是知道，他知道我就是能战胜哥利亚。哈利路亚。大卫知道，因为知道比信更有能力，所以大卫知道神一定会拯救我脱离这巨人的手，如同他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一次又一次。所以大卫的信心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经历了很多次。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今天你面临你生活中的巨人，你信的是什么呢？你思想中栽植的是什么呢？有人面临生活中的挑战，他就糟了，蒙，那个词叫蒙圈了。所以你就知道他缺少经历，他不知道面临挑战的时候该怎么做。但是当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个人的见证啊，就是每当我遇到挑战的时候，特别是非常大的挑战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回想曾经神如何带领我度过了生活中的哪一些重大挑战。我一开始数算一遍啊，这个这么大的挑战我都过去了，那个那么大的挑战我也过去了，然后我再回头看我现在经历的挑战，我发现它突然变了很小很小，因为根本不能跟我之前所经历的相比，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我就笑了，我就可以轻视它，我就可以嗤笑仇敌，哈利路亚，我就很轻松地得胜了如今的挑战啊，这就是得胜的经验所带给你的，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面临着你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你应该快速地先回想神曾经带领你胜过的那些挑战，数算你生活中所经历的又大又难的挑战，然后来对比现在你所经历的挑战。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挑战根本啥都不算，你就开始笑了，你就可以嗤笑仇敌，你就会说，哎，你太可爱了，原来你是如此的渺小，甚至你直接就可以开始感恩了，主啊，感谢你为这个挑战，我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使我已经度过了这个挑战。你就不需要像有些人一遇到什么事情就是捆绑魔鬼，他自认为打得昏天黑地，其实魔鬼在一旁嗤笑他，因为还是没有长大成熟，还是个小孩子。所以属灵征战在乎心思的征战，不论多么大的挑战，只要你经历过一次，都会成为你日后最有力的中流砥柱的百战百胜的利器。所以你就可以思想曾经神带领我如何得胜，神如何带领我击杀狮子和熊，你这哥利亚又算什么，哈利路亚。所以你的信心马上就激发出来，你很容易就胜过了，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在我生活中最大挑战的时候都是如此，根本就涉及不到魔鬼，就是回想神带领我如何经历过多少次的挑战，一回想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满满了，我就可以嗤笑如今的挑战，哈利路亚，我的心就平静安稳了，喜乐平安就回来了，信心盼望就回来了，你就已经得胜了啊，那就已经得胜了，这就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你心思得胜了，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就很简单的，甚至根本牵扯不到魔鬼。有的事情会牵扯到，但是大部分事不牵扯到，大部分事都是你的心思意念，大部分的征战都是你的心思意念。所以很多次我都是如此得胜，很容易的得胜，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有大有难的事情，所以在面临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只要稍微回想一下，我就马上充满了感恩赞美，很轻松就得胜了，哈利路亚。就是如此，这也是大卫得胜的秘诀。所以圣经记载在这里就是要提醒你，没有什么你过不去的坎儿。你过不去的坎儿是你认为你过不去，其实以前你曾经过去过，那都是撒旦的谎言。所以不要浪费你曾经的经历，特别是那些苦难，不要白白受苦，要让它成为你荣耀的利器，得胜的利器，哈利路亚。每一个苦难都是加增你的荣耀的，每一个苦难都是加增你的荣耀的，每一个苦难都是你得胜的利器的，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就是如此得胜的，我们每位家人也是如此。在你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的难事、苦难，甚至不堪回首的记忆，都是你最大的资本，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既然你曾经经历过，你还活着，那么你以后再经历到类似的， 其实往往以后经历的不会再比先前经历的更加惨痛，不会，多数会小。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兴盛的意念，所以你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说我无法胜过了，我翻不过这个山了。不，你可以翻过，除非你自己接受你翻不过，你可以翻过。哈利路亚，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因为神命定我们的道路就是荣耀到荣耀的，没有说荣耀到悲惨，没有，这样说从荣耀到荣耀，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阿们。一人的路就是越照越明的，如午正的太阳，我就这么相信。哈利路亚，所以你会通过，就是要发展你与神亲密的关系，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因为当你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向你启示为何允许你经历这些事情，很多心结你就会被打开，那时你跟神的关系就会如坐火箭一般日新月异，飞速的成长，达到前所未有的亲密，达到前所未有的亲密。很多人穷其一生也得不到的与神的亲密，那种亲密是发生在充满苦难经历的人身上。这样的人一旦被神开启，他们与神的关系将会达到万中无一的美好，万中无一的亲密，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务不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意思也是让你要努力的去经历，在生活中经历神，不要逃避。就像甘恩夫人说，我最爱的就是十字架。他甘恩夫人是一个与神特别特别亲密的人，他的亲密程度达到很多人根本 无法理解的地步，望其项背啊，很多人望其项背，但也永远追不上他，因为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但而且他明白这苦难背后的深意，所以他与神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如此的美好啊，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望尘莫及，在乎经历。所以经历不仅能塑造强有力的信息，经历也能够塑造最美好的亲密关系与主的，这是必然的。因为患难见真情嘛，不是你天天嘴上说的好，然后我在教会里啊，我也敬拜啊，我也赞美啊，我是诗班的，那又如何？你跟神有啥经历？如果没有的话，一切都是肤浅的，放在天平上称不出几两的。真正的感情是建立在患难中，为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这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你思想中所栽植的信念是什么？你这样，你思想中所栽植的才决定了你的命定，你的人生，你的灵程道路。你思想中栽植的是什么？圣经说种什么收什么，你究竟栽种了什么？其中最强有力的栽种就是这些艰难的挑战，你是如何靠着神度过的，这些经历将成为你的中流砥柱。哈利路亚。比如保罗希拉，他们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中，上了木狗，打得皮开肉垫，遍体鳞伤，然而在半夜中他们在监狱里面开始大声尽情的赞美神。为何如此？因为保罗他经历过神。很多次他认识神，在经历中他认识到神，他知道如何处这样的艰难，所以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他仍然能够大声敬拜神，赞美神，因为他已经在思想领域中征战得胜了，他有很多的经历，这都是他的 中流砥柱，所以他可以轻松取胜。哈利路亚。你看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保罗和希拉跟魔鬼大战八百回合或者怎么捆绑邪灵，没有。因为保罗他有许多的经历，保罗的经历是许多使徒望尘莫及的，他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所以他是最属灵的一个使徒，虽然是幕后的使徒，也是最伟大的使徒。保罗的经历，他曾经稍微提了一下他的一些经历，你发现就能写整一篇整一章是圣经都在写他的一个苦难的经历，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保罗如此伟大是为什么原因？还有你知道他不是一个空空佩剑的，他是确实有许多宝贵经历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的经历是你最大的资本。当你去思想保罗希拉如何能够在监狱中大声赞美神，你要思想他们如何除非你真的认识保罗，不然你也很难明白他为何会这样做。哈利路亚。所以经历是我们一个征战的利器，当我们确实的经历过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有拥有又真又活的信心。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第二节，新约雅各书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看这是新约书信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百般试炼中，百般试炼中就是各式各样的刁难苦难挑战艰难中，我们当如何呢？我们当喜乐，而且要大喜乐。为何如此？有的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还要大喜乐呢？因为这百般的试炼就是你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你最大的资本，这些经历是你的中流砥柱，是你的思想的利器，是你的打败哥利亚的五个石子。哈利路亚。所以宝贵这些经历，不要总是主啊我要一个结果，你为什么不享受这个过程呢？不论你享不享受这个过程，结果总会在他的时间到来，所以你还最好是不要急功近利，不然你会发现那个结果来得太迟，因为你的心太急。但是当你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个结果往往会来得很快，因为你并不在乎了，你定睛的是在神身上而不是结果上。就像有的人为什么得不到医治，因为他纠结的，他所关注的不是耶稣医治者，他关注的就是主啊，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本身或者疾病本身，他关注的就是这个。神要你达到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因为我说的正确的思想是征战得胜的关键，无论是疾病也好，苦难也罢，还是任何的挑战，我们都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你的焦点要对。当你求医治的时候，你的焦点不应该在医治上，应该在医治者。那么如何调整你的焦点呢？你要说主啊，就算你不医治我，无论你医治我不医治我，你都是医治者，无论你拯救我还是不拯救我，你都是拯救者， 无论你赐福我还是不赐福我，你都是那位赐福的神。无论就像约伯说，你就算杀我，我都信你。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当你求财富也是如此，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你所祈求的人事物上，你要把你的焦点永远放在神身上，因为神才是那唯一的源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才是那位医治者，我才是那位释放者，我才是那位祝福者，我是你祷告的所有的答案。为何你只专注于答案却不专注于我呢？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错误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祷告迟迟带不来回应。调整你的思想，属灵征战在乎思想的征战，你要有正确的思想，很多的征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的征战就立刻摧枯拉朽般的得胜了，势如破竹。哈利路亚。所以雅各说，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这个写在这里不是让你看的，让你行出来的，你必须要喜乐。所以我说了，撒旦要偷窃你的就是你的喜乐平安，一旦偷窃了你的喜乐平安，你就失败了，你就已经失败了，不管你怎样你就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住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哈利路亚。喜乐平安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永远保守你的心思意念的喜乐和平安，不能让这两者失去，否则你已经失败了。魔鬼不在乎你能拥有钱或者拥有这个那个，魔鬼在乎的就是你有没有喜乐平安，因为他知道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就是喜乐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征战就是得胜的。哈利路亚。就像昨天我在这边服侍，有一个十多人的一个艾滋病的团队，因为非洲这边艾滋病人还是很多，他们来教会了，我给他们传福音啊，坐在一起有十多个全是艾滋病患者，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其实我讲的也是首先给他们传福音，因为我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能改变人的思想。先带领他们传了福音，做了绝志祷告，然后给他们分享这个，讲了一些经文，主要就是调整他们的思想。我说的就是你不要只是专注在你的疾病上，哪怕神医治你还是不医治你，耶稣都是那位医治者，耶稣都是拯救你的。你要把焦点专注在耶稣身上，来爱他，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的挑战将不再成为挑战，你的艰难将不再成为艰难。不然的话，艾滋病人他会天天的度日如年的，他天天都会想着我什么时候死，天天都被这个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神医治你之前，他要先解决你的心理问题。很多人得不到医治，是因为他心里的很多的思想的坚固营垒没有被打破，所以我必须先帮助他们打破他们思想的坚固营垒。当然我分享了很多啊，就是主要但是是围绕他的思想，围绕他们的思想。我也给他们说到，大街上你看很多人，有的人是腰缠万贯，但是他们没有喜乐平安，也没有什么价值。有的人虽然贫穷，但是他有耶稣，他与神的关系好，他过得非常喜乐平安。谁更幸福呢？所以喜乐平安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得胜的一个标准，成功的一个标准。不是在乎你的财富，不是在乎，甚至不是在乎你的健康， 是在乎你心思的喜乐平安。所以我说喜乐平安是你们要持守住的。每当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魔鬼会来试探你，他会给你许多负面的想法，这是我说给他们的话，我也说给你听了。他会给你许多负面的想法，他会给你许多谎言，让你开始自怜、沮丧、担惊、受怕、压抑、怀疑神、恐惧、怕死。你要怎么做？你要守住你的喜乐平安，你要起来奉耶稣的名来抵挡这些意念，因为征战得胜在乎意念。你要开始来抵挡这些错误的负面的心思和意念，这些从鬼魔来的心思和意念，你要每天学会抵挡它。你要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些负面的心思意念退去。每当你悔改得救，你就有权柄来奉耶稣的名了嘛，你就开始使用这些宣告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弃绝这些自怜的想法、负面的想法、恐惧战惊的想法、疑惑的想法，奉耶稣名斥责这些让我焦虑的想法退去，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抵挡这些负面的想法，斥责它。这就是你要做的，保持一颗喜乐平安的心来爱耶稣，保持一颗对主的爱，向神说话，不要跟鬼说话，不要只看到鬼，要看到神，看到神如何拯救你，如何爱你，看到耶稣的救恩，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所有的征战你都能得胜的。哈利路亚。所以你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万事互相效力，是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的心思都是在神身上，他的焦点不是在鬼身上，他的焦点是在神心上。所以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嘴巴所表达的话都是围绕神的啊，三句不离本行，不是围绕魔鬼的，是围绕神的。哈利路亚。不要总是说魔鬼魔鬼，魔鬼出现你奉耶稣没赶走他就行了，不要天天说魔鬼魔鬼，这样的话说明你的焦点是在鬼身上，那你永远是失败者。对于鬼是很简单的啊，所以你不要把不该放焦点的放成焦点，那你就麻烦了。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它的占的比重都比魔鬼大。就比如我刚才说的经历，它占的比重就远远多于魔鬼。更何况我们所说的要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那就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还有神的话语等等。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到这些艾滋病人呢，这个非洲还是很多的，经常会来教会，都有许多是艾滋病人，他们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教会是他们最正确的去处。当为他们思想来纠正以后呢，福音传给他们，再接上祷告，就会有很多的艾滋病人会得医治。虽然我现在还没经历到，但是李牧他祷告了很多艾滋病人都是得医治的，所以我相信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艾滋病人，但李牧是祷告了很多艾滋病人都是得到医治的。哈利路亚。但是关键一点呢，就是我知道医治的最大的障碍呢，就是心思。很多人得不到医治的障碍，就是他的心思没被调整。你的心思没调整好的时候，无论谁祷告，你都难以领受的。就好像很多人祷告祷告，就是无法遇见神，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他们也不明白为何我从来经历不到神，和为何很多人祷告得不到医治是一个原因。他们的心思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障碍，导致他无法感受到神。你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思是非常负面的，没有爱，满是苦毒不饶恕，那他无法经历神，无论别人怎么经历他很难经历的，他只能经历到一点点，他无法经历到神的 很大的一个浇灌，很大的一个触摸。有东西拦阻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苦毒不饶恕，心思意念上的坚固营垒，不是魔鬼啊，不是魔鬼，是心思意念的这些坚固营垒，导致他拦阻他经历神。魔鬼无法拦阻神，是但人可以拦阻神，所以人自己决定封闭自己的心，那么神就无法触摸他的心了。所以只有你自己愿意想要得医治得释放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得医治得释放。所以你自己要打开你的心灵，去饶恕，去放开那些仇恨的人，不然你很难经历神，也很难经历神的医治。医治也是如此，有很多东西拦阻了你，是在你心里面的。所以你需要把焦点调好，把该处理的垃圾，心灵垃圾处理掉，让你的心里充满的不是苦毒，不是这些疑惑仇恨胆怯惧怕，而是被腾空倒尽。那这样一个空的器皿，神就会来充满啊，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很容易被神的同在充满，你很容易经历神的，哈利路亚，很容易感受到圣灵的触摸，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心思意念上得胜，这是至关重要的，属灵征战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哈利路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彼得前书1章8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这里又给我们补充了一点，就是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就非常形象的描绘了一个有信心的、有正确思想的信徒，在经历任何挑战的时候，他都会有满有荣光的、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哈利路亚！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表现。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他都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世人不能理解的，因为他心思意念上是得胜的，他拥有正确的思想，有信心，正确的思想也是有信心的思想。哈利路亚。而信心也来自于他过往与神的一些经历，哈利路亚。所以他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像保罗说，虽然看似被压住了，看似力不能胜，但是却是样样都能胜的，哈利路亚。看似是缺乏的，却是样样有余的。看似被困住的，却是困不住的。为何如此呢？所以保罗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他经历了，他知道，他不是光相信，他知道，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神盼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不要再做小孩子啊！我们要成熟长大了，我们要成熟长大，那势必是在信心中，在思想中开始去更新而变化，慢慢拥有基督的心思，成熟长大。虽然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顺境逆境，艰难险阻，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说明我们的心态是对的，我们的思想是对的，这就说明我们正走在一个正确的、茁壮的、成长的、健康的状态。若非如此，就说明你是病态的，你需要悔改，需要调整。病在思想啊，病在思想，需要从思想中找出思想中的诟病。我在哪里错了？主啊，我心里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无论你在意什么，你一定会收获的。大卫在意了对神的信靠，神一次一次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所以他收割了，神也必拯救我脱离哥利亚，神也必赐我能力斩首哥利亚。他收割了，因为他栽种了。 那么你栽种什么呢？你有没有栽种与神的这些经历呢？你有没有真实的在苦难中，在狮子和熊的经历中遇见神，还是逃跑弃械投降？你栽种了什么呢？那么你将收割什么？无论你栽种什么，你一定收割什么。这是圣经上说的，栽什么种什么，种什么收什么。没有人能改变这句话，这是神的话。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栽种，不要每一天去看电视剧，去看世俗媒体、社交软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知道你是在栽种，每当你看你就是在栽种。那么你指望你想收割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收割死亡。很多人每天都在栽种死亡，所以他在收割死亡，最终他难逃。难怪有的人软弱了、堕落了、退后了，甚至失去救恩了，因为他天天栽种这些。栽种芝麻还想收割西瓜，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每一天你都在栽种。我今天就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每一天去思想，也是我经常思想的问题，就是每一天我在栽种什么。你心灵的园子每一天你在栽种什么？你知道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那个园子发出，那个园子被称为心灵园子。每一天你在你的心灵园子里面栽种什么？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一生之久都要天天思想，那么将会帮助你能够快速的进入你荣耀的命定，并且开始结果，硕果累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每位家人把你的手放在头上，你说：我心灵的园子，我心灵的园子，我心灵的园子啊，每一天你栽种的是什么？我心灵的园子啊，每一天你栽种的是什么？你将会收割什么？哈利路亚。每一天自己问自己，用这个问题。我希望你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不是我今天讲了以后，而是要常常，因为你一定会收割的。不管你栽种什么都会收割，所以千万不要栽种错了。很多的软弱是因为你早年栽种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开始悔改，开始保守自己的心灵的原则。每天你要栽种的是神的话语，与圣灵的亲密，与神的亲密，神的国和神的义，栽种圣洁公义。那么你收割的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祝福，栽种信心，收割恩典，栽种怜悯，收割怜悯，栽种公义，收割公义，栽种完全，收割完全，栽种爱就收割爱。所以无论你栽种什么，你就会收割什么。每一天你心灵的园子要栽种什么，这就是你每天要思想的。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一天要反省三次最少，这样你就可以保守自己，不再被这些世俗的娱乐媒体所玷污洗脑。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用媒体洗脑，很多基督徒都被洗脑，我看见他们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将会如何。被仇敌洗脑，用世俗的东西洗脑，他们自己已经被黑化了都不知道，看见他们真的着急，为他们的结局恐惧战惊。他们自己觉得挺好，但我看到他们在通往一条死亡的道路上直奔。每一天你在栽种什么？不该看的不要看，垃圾的信息不要看，不要让你心灵的园子成为垃圾场，不然你一定会成为垃圾场，是你成为垃圾场。那么你收割的就是硫磺火湖。你心灵的园子要栽种什么？那是天父的花园， 你要栽种天父要你栽种的，不是魔鬼世界要你栽种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跟人说话，很多人我给他说几句话我就不再给他说话，因为他的话语是垃圾的，是负面的。我要保守我的耳朵，不接受垃圾，我的心思的原子我自己要保守，不是垃圾场。所以很多的人不能和他做朋友，很多的人要远离他，是这个原因，为了保守你的心。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什么都进来，你一定会彻底的被终结掉。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邪恶败坏的世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每天我们心思的原子在栽种什么，圣经要说得很清楚，你要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不要被这个世俗的思想所玷污所影响。这个经文在罗马书，我们来，这最后一个经文我们读啊，完了我们就结束。我们来祷告罗马书。罗马书谁先找到的？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在这个英语圣经里面呢，他说的是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所以他讲到了这个更准确，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你的思想。还有这个意思，不要让世界同化你的思想，要你的思想更新意念而变化，随着神的话语而变化，啊，与神的话语对齐。他是在讲这个意思，不要让你的思想被世界同化。这也是我今天最后要给大家说的话，不要让你的思想被这个世界洗脑，不要让你的思想被这个世俗媒体洗脑。媒体就是媒体，啊，早都发霉了，你要让它洗脑的话，你也发霉，你被神弃绝。所以小心，这个世界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你是天上的国民，你的思想应该向天看啊，与神的话语对齐，与天国对齐，不是与世界同化，否则你会被撇下。愿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需要悔改的家人来悔改，有家人来祷告。
Jangan menghemat panjangkan talinya dan panjangkan pokok patokmu. Lapangkanlah tempat kemahmu, bentangkan tenda kediamanmu. Jangan menghemat panjangkan panjangkan pokok patokmu. Saat kau yang mengembang Tuhanan tentu keturunanku yang memperoleh bangsa.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经历，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带领大卫塑造了那样一个又真又活的信心，你给大卫那样的信心，求你今天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大卫那样的看见，来宝贵每一个狮子熊的经历。所以我们为生活中的所经历的这些艰难挑战，这些狮子熊的经历，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还活着，这就是神你的保守，是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你，为着这些狮子和熊的经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火炼的试验，被炼净成为金金。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成为又真又活的信心，因为唯有有信心的人才能讨你的喜悦，没有别的讨你的喜悦，是信心。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哦，神啊，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的危险到来，我们更需要一个强大的信心，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大卫的心智，约书亚的心智，另立的心智，不再逃避，而是来信靠你，就像小孩子一样信靠他的父亲。让我们来信靠你，你不会害我，所有的经历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是不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帮助我来信靠你，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艰难险阻甚至错误失败上，我们都来信靠你，我们都来感谢你，因为神你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你使我们的坏事也能成为好事。感谢你是狮子与熊的经历成为我们火炼金金的经历， 使我们没有白白受苦，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生出来，赐给我们火炼的金金。我们要有金金的信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样的经历中看到神你的手，看到神你的美善，你的良善，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开我们的眼睛，除掉我们嘴巴上任何的埋怨、小心疑惑。哦，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充满信心，让我们学习信靠你。当我们经历这些火炼的试验之后，使我们就能够击杀歌利亚，击杀我们生命中的歌利亚。哈利路亚，他必像狮子与熊一般被交在我们的手中。哈利路亚，阿爸父，感谢你，这是一个击杀巨人的时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击杀我们生命中的巨人。哦，沙巴巴达巴西达，赐给我每位听到的家人这样的一个得胜，这样的一个突破，这样的一个击杀巨人的心智，这样的一个另立的心智，奉耶稣名，今天就赐给我们。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我们来回应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在这里兴起击杀巨人的人，兴起巨人杀手，奉耶稣的名，兴起巨人杀手。哈利路亚，让以色列百姓都在惧怕的时候，大卫兴起来了，来挑战巨人，来击杀巨人，就像这个时代。主啊，哦，多少你的儿女都在恐惧中，在压迫中，求你兴起大卫，击杀巨人的大卫，兴起巨人杀手，奉耶稣的名，愿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哈利路亚，我们不被巨人吓破胆，我们要起来兴起，我们要来挑战巨人，我们要说耶和华必将你的头交在我手中，我必斩巨人的头，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哦，神啊，兴起，兴起时代的大卫，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得胜的信心，为了每一个挑战艰难，我们都感谢你。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侍奉的资本，让我们来宝贵这些经历，不要让这些经历白白的浪费了。哦，神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 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帮助我们，阿爸父帮助我们，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